早上好，欢迎收听 ABP 财经图鉴，我是阿布。
我是小找。
今天聊一个概念，情绪消费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情绪正在成为新时代的货币。
货币？那它能换馒头吗？
不能。但我的意思是，情绪在商业交换中扮演了类似货币的角色。
不能换馒头算什么货币？你这比喻有点牵强吧。
好好好，是比喻。比喻就比喻，别装专业。
早说啊，那情绪怎么就成了货币了？
以前你花钱买东西，买的是功能，是耐用，是性价比。现在年轻人花钱，买的是开心，是治愈，是认同感。功能不值钱，感觉才值钱。
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。我昨天路过泡泡玛特，门口排着长队买限量款。你说它有什么用？好像也没啥用，但拿到手就是开心。
开心，对。这就是情绪消费。12分钟给你讲清楚情绪消费怎么重塑中国商业。开始吧。先搞清楚什么是情绪消费。
跟功能消费有什么区别？
功能消费问的是这东西有什么用。情绪消费问的是这东西让我感觉如何。
举个例子。
你买一瓶水是为了解渴，这是功能消费。你买一个泡泡玛特是为了开心，这是情绪消费。你订阅一个 AI 陪伴服务是为了不孤独，这也是情绪消费。
所以情绪消费不是买产品，是买感觉。
准确的说是买关系。产品只是载体，情绪才是真正的商品。
等等，你这范围是不是画的有点大了？那我去寺庙买杯咖啡，买的是咖啡还是禅意？
这问题问的不错。寺庙咖啡，你买的既是咖啡也是禅意。但禅意的比例远高于咖啡本身的功能价值。
所以你的定义是，只要情绪价值占比超过功能价值，就是情绪消费。
可以这么说，但更准确的说，是功能性越容易被替代，情绪价值就越重要。
那是不是所有品牌以后都要做情绪消费？
不一定，但有一个趋势很明确，当功能差异趋近于零，情绪差异就成了唯一的护城河。为什么人愿意为感觉买单？底层有三个机制。
三个机制？别整太学术，我听着累。
尽量口语化。第一，多巴胺机制。盲盒开箱的不确定性， AI 回复的及时反馈都能触发多巴胺分泌。这种快感跟赌博很像，但成本更低，更可控。
所以泡泡玛特本质上有点像合法赌博。
不完全。赌博是输钱，盲盒是花钱买开心。关键区别在于，你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范围的东西，只是不确定具体是哪一款。
这不就是变种的奖励机制吗？按一下杠杆，有时候有奖励，有时候没有。人确实容易上瘾。
可以这么理解。但人类有自我意识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第二，社交货币。抽到隐藏款发朋友圈，获得点赞和认同，这是社交层面的情绪回报。
就是身份表达。
对。一墙泡泡玛特的人传递的信号是，我有审美，有爱好，有消费能力。这跟穿潮牌、戴手表是一个逻辑。
那我跟一墙泡泡玛特的人做朋友，是为了蹭他的审美，还是为了显得我也有品味？
两者都有。第三，身份认同。苹果用户觉得自己有品味，泡泡玛特用户觉得自己有童心， AI 陪伴用户觉得自己被理解。品牌卖的不是功能，是你是谁。
懂了，情绪消费的本质是花钱买自我认同。
对，而且情绪消费有一个特点，它的护城河很深，功能可以被模仿，价格可以被压低，但情感连接很难复制。
情感连接很难复制？那泡泡玛特抄别人的 IP 算不算复制情感连接？
算，但抄来的 IP 没有原创 IP 的情感积淀，用户能感觉到。原创 IP 和抄来的 IP 气质不一样。这个概念落地到三个行业，长什么样？先说泡泡玛特。
泡泡玛特不是过气了吗？
在国内一度被说过气，但海外扩张很快。2025年海外收入占比提升到 43.8%， 泰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中东都在开店。
43.8%， 那海外快占一半了。
对，而且毛利率很高，卖一个69块的盲盒成本不到25块，剩下的部分你买的不是塑料，是情绪溢价。
毛利率很高，茅台毛利率 90%， 爱马仕 70%， 他们也是情绪消费。
茅台确实有情绪价值、社交面子、送礼属性，但茅台有饮用功能，爱马仕有实用功能。泡泡玛特的功能价值几乎为零，它的高毛利几乎全部来自情绪溢价。
哦，功能为零，情绪溢价100%，这才说清楚。
收藏感、社交货币、开盲盒的惊喜，这三样东西值多少钱？对东南亚和中东的年轻人来说，泡泡玛特是不贵但能晒的产品，特别契合社交需求。
所以泡泡玛特出海本质是卖情绪出海，
可以这么说，泡泡玛特是情绪硬币，看得见，摸得着，能收藏，能炫耀。第二个案例， AI 陪伴，
这跟泡泡玛特完全不一样吧，一个是实物，一个是软件，
形式不一样，但底层逻辑一样，用户付费买的不是功能，是关系。
跟 AI 能有什么关系？
一个24小时在线，永远耐心，永远不会嫌你烦的聊天对象，对很多孤独的人来说有真实情感价值。中国独居人口约9200万，很多年轻人身边没有随时可以倾诉的人。
9200万，你让他们跟 AI 聊天，越聊越不想跟真人聊，这叫填补孤独。
你这个角度我没想过，真人跟 AI 聊久了，确实可能降低真实社交意愿。但另一方面， AI 陪伴提供的是一种低门槛的情绪出口，对一部分人是缓冲。
低门槛的情绪出口，那跟临时搭子有什么区别？
你这比喻我接不住，但 AI 陪伴也面临很多问题，比如隐私、伦理，还有监管正在收紧。
监管收紧？
对， AI 陪伴正面临从野蛮生长到合规整顿的转折。2026年行业出台了新的监管要求，对数据安全、内容合规提出了更高标准，这可能会让一批产品下架，也可能让头部产品更规范。
那对创业者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赛道从野蛮生长进入合规竞争，以前是谁获客快谁赢，以后是谁能在合规前提下做出有温度、有长期价值的产品，谁才赢。
有温度， AI 有温度。
温度是比喻，意思是让用户感觉到被理解、被接纳。 AI 陪伴是情绪信用卡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持续扣款，持续消费。第三个案例，寺庙咖啡。
寺庙咖啡？和尚卖咖啡？
不是和尚卖咖啡，是寺庙周边开了咖啡馆，一杯美式比普通咖啡贵不少。
比普通咖啡贵，那不就是溢价吗？
溢价部分就是情绪外汇，把宗教情绪、平静感、仪式感兑换成消费行为。你在寺庙喝咖啡，买的不是咖啡因，是禅意，是逃离都市的感觉。
那我在家泡杯咖啡，放首佛经，是不是也是情绪消费？
理论上算，但寺庙的场景提供了你无法在家复制的氛围，古建筑、香火味、钟声、僧人走动。
所以情绪消费有时候买的是场景，不是产品。
对，场景是情绪的容器，寺庙咖啡、泡泡玛特门店、 AI 陪伴的聊天界面都是情绪容器。
那我在地铁上刷 AI 陪伴，场景是地铁，情绪是什么？焦虑。
地铁上的 AI 陪伴情绪是逃避，逃避拥挤，逃避噪音，逃避现实。最后，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能赚钱吗？
情绪消费正在从边缘走向主流，增速很快，但具体数字口径不一，我们不展开。可以确定的是，未来3年这个赛道会持续扩大。
那普通人怎么参与？
两个方向。第一，如果你是消费者，情绪消费可以花，但要设一个上限。情绪是容易上瘾的东西，预算失控是常见风险。第二，如果你是创业者，找情绪刚需但供给不足的赛道，比如银发陪伴、职场解压、亲子互动。
预算上限，我觉得 5% 到 10% 这种比例不太现实，情绪消费没有中间状态，要么不买，要么买上瘾。
行，这期节目播出去，理财顾问要骂我了。
骂你的是泡泡玛特股东，你让他们少赚钱了。
有什么风险？
情绪消费的护城河是情感连接，但情感连接也可能变成情感依赖。一旦品牌让用户觉得只有你能懂我，用户就很难离开，这对消费者不一定是好事。
这话该我说。
你太慢了，我帮你说了。
好，总结一下。
第一，泡泡玛特出海成功，不是玩具做得好，是把惊喜感、收藏欲、社交货币卖到了海外。
第二， AI 陪伴兴起，反映了中国城市年轻人对低成本陪伴的真实需求。 赛道正在从野蛮生长进入合规竞争。
第三，寺庙咖啡说明情绪消费有时候买的是场景，不是产品。场景是情绪的容器。
第四，中国消费正在从功能消费转向情绪消费。未来最值钱的品牌不一定功能最强，但一定最懂人心。
最后留一个问题，你最近为情绪花过钱吗？买了一个让自己开心的东西，或者订阅了一个陪伴类服务？
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我们会挑选有趣的留言在下一期分享。
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，记得订阅 ABT 财经图鉴，每天早上7点，用15分钟听懂商业和科技正在发生什么。
我是小沼。
我是阿布。
又被你抢话了。